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好。接着我们这一堂课，是希望跟大家一起来研讨应顺导师对龙树穴的阐发。那我们请看讲义的 B 第二页，因为内容很丰富，我编了24页，但是我们的时间讲述的时间只有60分钟，所以平均每一页只能2分半钟不到啊。那我尽量偷工不减料啊。好，我们请看，为什么要探讨这个题目呢？因为导师在印度之佛教就提到，要复兴佛教有几个需要注意的地方，有三个主要的方向，就是立本于根本佛教之淳朴。这里的根本佛教主要就是阿含经原始佛教，还有部派之类的。好，弘阐中期佛教之行解，这里的中期佛教就是初期大乘。那初期大乘有经有论，经主要是以般若经为主，那论就是龙树的论，就是这初期大乘的啊。泛发之机应慎，导师在后期有改成天化之机应慎啊。泛化泛还是清净的，但是欲界的天这个就不是梵天但是后来的一些大乘佛教有一些天化，贪欲的这些天化的蛮多的，所以导师改称为天化啊。摄起后期佛教之确当者，后期佛教包括唯识，还有如来藏像如来藏系它里面有提到我们要不杀生谈到素食的部分，很多反而都是如来藏系的经典谈的比较多而且在《大般涅槃经》的后分有很多，就是以中观或者是般若的方式来解释佛性解释如来藏所以这部分就属于确当的啦，有些可以拿来应用那这些经故呢，可以来复兴佛教而倡佛之本怀。所以我们一起来探讨这个题目，一方面关心自己，我们要怎么样修学中期位置是行解，有包括实践包括义解这义理上的正确理解，行就是菩萨行所以一方面应用于自己的修学，二方面应用于复兴佛教让正法久住好，第二，龙树菩萨是印度佛教史上著名的第一位大圣论师龙树菩萨的年代大概西元150年到250年之间，那在南印度出生到北印度修学，那么他的学养非常丰富兼顾南北印的思想。那南印度就这初期大圣经，那北印度又有这些论书所以他具备有经师还有论师的特性经师他是随方救援所以像在大智里面他有很多精彩的故事很精妙的譬喻。那论呢，在中论也好或者是大智也好，又很严谨的条理那能够经论故事譬喻还有论能够一起并行，这样是非常不容易那龙树菩萨所处的时代思想非常复杂，请看刮胡一的倒数第三行，当时面对的印度的神教，就固有的印度教、婆罗门教等等，还有佛法传出的部派，佛法有加括号的就是导师特指原始佛教这边部派 后来有发展到十八部派啊，或者更多的思想非常庞杂。另外有大圣自身的意义，大圣当时的初期大圣经有很多，有般若法门、文殊法门、华严、法华啊、宝积等等，非常的庞杂。所以龙树菩萨处在这样的时代，怎么样修学？那大家彼此说我的了义，你的不了义，他应当要怎么做？又是大圣，非佛说啊，也对，大圣又说啊，你的小圣教要拜种，种种类似这么样复杂，龙树菩萨怎么样来贯通抉择啊？啊，实在有确立大圣正义的必要。龙树菩萨就是这样子应运而生的，一位著名的大圣论师啊。那龙树菩萨的著作主要有包括深观跟广行啊。深观的代表就是深入的观照，好，这个主要就有中论啊，在第三页最上面有中论为主要啊。另外呢，有广大菩萨行，广大菩萨行主要有两部啊，一部就是解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大智度论，另外一部就是在注释《华严十地品》的十住毗婆沙论，这两部论是站在深观的基础来弘阐广大的菩萨行，所以在第三页上面这一段的最后，导师说需要把这两类的论点综合起来，才成为整个的龙树学。有一次我在福岩要教中论的时候，导师说教中论，不能只有教中观，不能只有拿中论。我想教中观不教中论，还要拿什么呢？后来才了解，导师说观啊，不是只有这个思维观照而已，也要用来实践啊。所以呢，要把菩萨行的这一部分的大智度论啊，还有十住毗婆沙论也要一起纳进来，那才是完整的。好，第四，中论与中观，理论与实践。那曾经有一位居士去拜访导师，那他就在导师面前就说啊，导师，您的中观经论啊写得非常好，中观论诵讲记啊，能够深入浅出啊，那个把一些部派啊，种种各种学派呢，这破斥的淋漓尽致啊。就导师说，主要要破斥的是自己的烦恼啊，不是光在破别人呐、啊，这个才是中观的主要目的啊。所以我们看啊，刮胡一在《中观论诵讲记》的第二段。其实龙树菩萨他不是为了只是破别人啊，如这里所说的，我们要审视自己的见地是不是正确，是不是在自性见中过生活。好，底下在中观学里面经常会提到自性自性，那自性的定义是什么？我这边简单介绍一下啊。自性在梵文来讲，它是 swabhava， 也就是自有，自己有，自己成立。既然是自己成立的话，它就不用因带其他的外缘，所以它第一个特性就是独一，自己有嘛，你不需要靠别人啊，依带其他缘才出生。所以第一个自性的第一个定义就是独一。再来，因为它是独一，如果说你是依带其他的外缘，其他的因缘一变化，你自己也就跟着无常变化了。但是因为它是自有独存，所以呢，它也不会无常变化。所以第二个特性就是恒常不变，恒常不变，这是自性的第二个定义。那第三，因为它是独一，它是恒常，所以它就有主宰性，有真实性。那这三个定义其实就是一般众生所执着的我了，执着的我，认为 前后不变，那独一可以主宰。那其实凡圣的差别，凡夫跟圣人的差别，主要就是这萨迦耶见，有身见嘛。啊，如果能够断萨迦耶见，断我执，那就能够超凡入圣。啊，这是最主要凡圣的差别，在是不是有断除我执？所以这句话很重要啊。我们要反省自己是不是在自信见中过生活啊。那有关于这个自信的定义，在第七页啊 ，B07。三，悲智圆融的第三行啊。那自信也就是我的别名，但是我们看有一个实在的独存的东西吗？啊，有什么东西是恒常不变、是真实主宰的吗？其实没有啊，啊，有的话，其实只不过是众因缘合合而起，所以根本没有一个自在不变的我。所以在三法印里面，一个法印就是诸法无我，我们要了解诸法无我，所以这无我那就否定了实在性、主宰性，啊，还有否定不变性，就常恒不变。好，否定独存性、独一性，这样子。好，好，我们回过来。所以第三页啊，瓜果一的第二段，不要把中论看为只是钻破外道，或者是破持小圣啊。古人说三论辨破外道小圣，其实主要呢是辨合自心啊，就是反省自己是不是有我执，是不是有自信见啊。啊，中论的关门是关破自性的方法，所以有的居士他看了中论以后，他不知道这好像都是理论啊，而且第一次接触论法很奇怪啊，哦，那他说，那这些论法怎么修行？事实上，他的论法就是他的修行啊，就是破除我们的我执、邪见等等，就是在智慧上啊。啊，中论的关门。观就是不只是论理啊，要反省啊，观照、观破自性的方法，知道了这个破次的方法啊，凡是执着实有的，什么都可破啊，不要死守章句啦，只晓得这一颂是破这一派，那一颂是破那一派。如果不晓得检点自心，不知道随机活用的话，那就枉费啊读了中论啊。好，那。有关于中论，它有几个主要的思想啊，就是在第四页，中观它跟空也有密切的关联啊。那在佛典里面，阿含、部派、波尔经、中论，还有唯识啦、如来藏，其实都有谈空啦 啊。所以导师。就写了一本著作叫做空之探究，空之探究就在第四页的第二段，那都是空，彼此有什么差别吗？导师有归纳，阿含的空是重于羞耻的解脱道，如阿含经里面提到的空三昧啦等等，那这个空主要的定义就是无我无我所，无我无我所啊，所以彻底了解的话，他就能够了解我空，了解法空啊，就能够得到解脱。那部派的空啊，已经渐倾向于法义的论究啊，就有些就作为所观的对象啊。那般若的空是体悟的深奥义啊，深奥义包括真如法性实际诸法实相等等，这个无生法忍的体悟或者是涅槃啊，这个都是也称为空啊。那龙树菩萨的空，这里就导师的特见了啊，一个很精辟的见解，就是啊，把般若经的假名空性跟阿含经的缘起中道把它统一起来。好，在阿含经。有提到，就是不一、不异、不长、不断，不有不无，不来不去的中道啊。 这是都是此有故彼有啊，此无故彼无啊，那都是谈缘起，那不落两边，这就是中道嘛啊，不生不灭是大圣提的比较多，在阿含主要是谈不有不无啊。那阿含经谈到的空就比较少啊，谈到的假名也不多啊。除了圣意空经啊，有稍微点了一下啊，但是在般若经就有提到假名啊，假名这后面会提到有三假，那空性就有提到十八空啦 啊等等的，那龙树菩萨很善巧啊，把这缘起跟空性把它巧妙的结合啊，它怎么结合呢？就是因缘所生法啊，这个如第五中论的中心思想啊，缘起空性假名中道的第三段啊引文，龙树菩萨很善巧的众因缘生法，我们说它是空，就是众因缘和合而生啊，此有故彼有，此无故彼无。我们说它是空，那为什么说它是空呢？这中间就是借着无自性的观念把它结合起来，就是因缘和合而生，既然是因缘和合而生的话，它是独一吗？不是。好，那它是常住不变吗？不是啊。好，它是真实吗？有主宰吗？不是。所以因缘和合，所以是无自性。那这样的无自性，我们给它一个名称叫做空，所以缘起就是空了。那这样的空也不要执着于一个实在的空，这样的空只不过是假名安立啊，这个就是意味是假名。那能够正确的了解空，当下就是中道，当下就是中道，并不是说哦不落入有，不落入空啊，另外有一个中道，不是，好，这是中论的原始意义，在范文也好啊，那个文法非常明确，其实主要的解读就是因缘生法是非一非常啊非实际这样的无自性，这样的无自性我们称它为空，那这样的空也不要去执着实有。这只不过是假名，能够正确的了解这样的空，当下就是中道。所以导师把阿含的缘起中道，配合般若经的假名空性，那说了说缘起当下就是空，即是假名亦是中道，把它巧妙的结合起来，所以这样的中论它是中观，不只是理论，同时也是实践。那很多人他一听到空有时候就会落入玩空啦啊。那其实在中论来讲，我们看到空其实它就是缘起啦。那为了加深大家的印象，穿插一个小故事啊。就是佛印禅师跟苏东坡两个经常在斗嘴。那有一次啊，苏东坡去拜访佛印禅师，佛印禅师他自己只有准备他的椅子啊。那苏东坡来的时候一看，禅师，那你这是待客之道吗？佛印禅师说，这四大本空啊，五蕴非有啊，仁者以何为坐？我们人是四大假合嘛，五蕴啊，照见五蕴皆空，五蕴也是空啊。那你还要做什么呢？他一下子就体悟不过来啊，他只好乖乖站着啦。后来他想，君子报仇三年不晚。后来好不容易让他等到机会了。啊，有一天，佛印禅师去看苏东坡，他是如法炮制，自己坐在那边啊。那禅师说：“师傅来了啊，怎么没有准备椅子请师傅上座呢？”他想， 那我也同样说这一句哈，四大本空，无蕴非有哈。禅师，你以何为坐？就禅师呢，就大啦啦的往他大腿上一坐。他说：“哎，你怎么坐我大腿啊？”他说：“你的大腿是四大假合啊，无蕴本空啊，我的屁股也是空啊，我以空坐空有什么不可以啊？”所以这个空，不要以为是断灭啊、完空啊，它其实当下就是缘起。所以在中观学所说的性空，它是自性是空，并它当下就是缘起，它只不过是破除独一啊、恒常跟主宰这样子啊。那能够这样子正确了解空，它是不是中道？它当下就是中道了啊，不会落入空啊或实有啊。好，那这个跟古德的解释就有点不太一样啊。古德有时候哦，对空假中啊，不落入空啊，不偏于假，另外一个中，其实不是这样的啊。正确的了解缘起，正确的了解空，当下就是中道啊。好，再来中观学值得称述的经义啊，这里。老师有列出了几点，第一个是大小共观，就是在大圣经有的二圣没有参与的余地，二圣人在这个大圣经里面呢，有的如聋作哑啊，没办法参与讨论。但是般若经不一样，般若经里面有须菩提参与般若的问答啊，还有舍利佛，还有四体梵音等等，所以在般若经的特性呢，它是含容三圣，它不会说哦，我只是强调大圣，然后贬义二圣啊。文殊法门就不一样啊，文殊也是智慧，谈智慧，般若也是谈智慧啊，对不对？但是文殊法门里面对二圣就比较用呵斥的方式啊来说。那大圣经有的又不承认二圣可以得到法空，认为二圣可以只能够得到我空啊。但是般若经，好，他说如果你正确了解到我空，你也不会执着法。如果还执着法的话，那执着的那个是谁呢？难道真正了解到我空吗？好，没有。对，所以在般若中观来说，它是主张大小共观，就同样体悟的就是空性了。所以在阿含比较强调的正常道是三法印，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那大圣呢，他就一实相印，主张一切毕竟空，都是法印，但是这个三法印即是一实相印，把它贯通起来，三解脱门同源实相，同源空相。好，那另外在第六页，我们看这中间有很多引文，我们就没办法详细解说啊。就是在大智论也好，般若经也好，其实对于二圣的体悟啊，二圣所证闻的涅槃，那般若经说它其实就是无生法忍的体悟。所以在大智论里面说到，如果说菩萨他证得无生法忍，好，或者说证到空的时候，他那个悲心啊一退失，那就会堕入阿罗汉。堕入二圣的阿罗汉。所以并不是说二圣跟大圣啊背道而驰，就是它其实是同样的证悟我空法空的啦。那差别呢，主要就是悲愿。那这样子来调和大小的对立，那把它汇通起来。所以在第六页的倒数第二行，中观学能够抉择世尊教义的真相，有助于佛教思想史的理解，这是怎么样的值得我们的尊重。好，在第七页，中观学值得称述的有真俗外， 或者称为理事无碍。真就配合理，就是真理真理啊。熟就配合事啊，就熟事。真熟无碍是生死即涅槃，世间即出世间的。因为二圣啊，他把这世间跟涅槃啊做差别观，所以呢就厌离世间，急着要赶快厌离世间，心向涅槃。那这样的结果当然就以自己的解脱为重，对不对？二圣并不是说他不度化众生，完全没有慈悲，也不尽然，但是在还没证悟之前，他是偏重于自己的修学为主。那因为依声闻佛法的讲法，就是证得见道出果的话，顶多七番生死就入涅槃了，顶多七番生死了。那七番生死要能够修学整个佛的功德啊，实力是无所谓啊，要度化无尽无边的众生当然不容易啊，你只有七番生死度得很有限啊。那何况有的当生就证得阿罗汉，他不受后有了，你怎么再去再来世间度化众生呢？所以菩萨他忍而不证，那忍而不证不是永远不证啊，他是在悲心还没有完全跟智慧两个并行的时候，他即使有智慧自己可以证，他暂时忍而不证。如果这个时候证的话，他就会入涅槃，所以他暂时忍而不证，一直到无生法忍他的慈悲和智慧就悲智双运的时候，那时候才断尽见惑修惑。但那时候他因为有无生法忍，还有他的悲愿，还有加上他的习气，可以感得法性生身，再来世间继续度化众生。所以大圣的话，他能够从空义的道理了解到世间即涅槃，如中论里面的观涅槃品所说，世间之实际即是涅槃际，就是世间啊 它其实也是空，涅槃也不要执着有一个实在的涅槃可以取着，那世间跟涅槃其实都是空性。从空性的这个意义来看，世间跟涅槃是生死即涅槃，或者是世间即涅槃。那既然世间就是涅槃的话，它就不用厌离，厌离这个世间啊，另外再心向一个涅槃。能够这样子的话，它就可以在世间上广泛的度化众生。好，那这里真熟外可以从解行两方面来说，解就是理解，行就有事行跟理证。所以真正真熟外的话，它不会只偏于空的理而忽略的那个修福德利益众生的事行，它是从缘起里面能够把事行跟理证巧妙的结合在一起。好，第三，悲智圆融，智慧慈悲同基于缘起的正觉。那我们要体悟智慧正悟，就像释迦牟尼佛他在菩提树下，他就是体悟缘起嘛，对不对？那破除的就是实在性啊，不变性、独存性，就了解三法印啊。这个当然是要体悟缘起，智慧要从缘起来体悟。慈悲呢？慈悲跟缘起有什么关系吗？对不对？我们要修学智慧得解脱，从缘起下手。但是难道修缘起只是成为治疗汉吗？能不能有什么样的善巧方便，同样修缘起又能够通达慈悲呢？好，我们看B 七的讲义，倒数第二段，从德性来说，善行来说， 缘起是无我的。那缘起除了内缘起，自己的十二缘起以外，还有外缘起嘛？啊、哦，外缘起包括众生啊，包括世界啊等等的啊、哦。所以呢，他从缘起了解到人生，它是身心依存的相续流，不是唯心哦，也不是唯事哦，啊、哦，有身有心，这是缘起，互相依赖，还有自他依存。不是说只有靠你一个啊，对不对？好，我们要存活、啊、也是靠众生啊、哦，要不然你自己去种田啊，自己煮饭啊，自己就发明了，那不可能的啊、哦。所以，我们同样从缘起了解到说啊，我自己体悟证悟了，但是人家这么护持你，哈、哦，这样子养育你，这样教育你，那你这样子就说拜拜了，就走了吗？这样子缘起体悟的深吗？好、哦，不能只是偏重自己啊。所以能够在这方面体悟的话，他想到：哎、欸，我从缘起里面了解得解脱了，但是众生还没有了解啊。我怎么样也让他了解，这样的缘起呢，就引发了悲心。而且这样的缘起不是人为大而已啊，他还有动物，好、哦。还有世间的气世间，能够从缘起这样了解的话，他是不是重视环保？哦，他是不是重视对一切众生的慈悲呢？对不对？这个都是可以从缘起来啊、哦，同时达到的啊、哦。所以我们不妨从这边来下手。所以倒数第二段啊、哦，唯有无我才有慈悲啊，慈悲啊、哦，它有众生缘慈、法缘慈、无眼大慈。那众生缘慈，因为他还有我执啊，所以对自己的小孩、自己的亲戚、亲爱的人，他或许可以牺牲性命在所不辞，但是他就没有办法啊，广泛的对待一切众生啊。那二圣的法缘慈，这个缘不是有缘没缘啊，这个缘是所缘，就是二圣他是无我了，但是还没有像大菩萨广观。一切法空，还有法的所缘。那大菩萨的无缘大慈，那就是我空还有法空，没有我的所缘，就达到无我。那对法那也不执着，这样的无缘大慈就提升到大菩萨的慈悲了。所以慈悲它是靠着智慧的引导跟提升，唯有无我，那才有真慈悲，从身心相依，自他共存，万物与我互知的缘起正觉中，涌出无我的真情，这样的真智慧与真慈悲，即缘起正觉的内容。那如角注第九，佛法以智慧为体，慈悲为用，唯有真智中才有大悲。真的大悲还是要透过智慧的提升。好，第八页，空有融会啊，正如前面所说啊，正确了解缘起的话啊，当下就能够掌握空的中道啊。那我们看一下角注第十。八五二，龙树雪的特色，从二谛来说是世俗谛中为假名，圣义谛中毕竟空，也就是说在世俗上是缘起假名有，那圣义中是毕竟空。那如导师在著作里面有提到了，有人误解空，比如说像以前在大陆啦。有一个人他说、哦、他坐禅了、啊啊、酒肉穿肠过、啊、佛在心中坐，他每一次、啊、在吃东西、啊、都要吃田鸡、啊啊、那导师就说了，那你能够观空的话，为什么田鸡你没有观空啊？非田鸡不可才能够下饭，对不对？所以呢， 圣意上毕竟空，是无我无我所，啊、哦，那在真正体悟圣意的时候，是心行处灭，言语道断，没有错。但是缘起，这是因果缘起还是有的啦，对不对？好、哦，这、就是在世俗地上都还是缘起假名有啊、哦。有人说误解空意啦，哈、哦，他说啊是没有因果。那我就说了，你不相信因果没关系，因果相信你。所以正确的了解缘起，好、哦，还有性空，在世俗地上、圣意地上，它其实是空有融会的啊、哦。好，接着我们看第七，龙树所称叹的菩萨精神啊，导师。从龙树的论著里面有归纳啊，他站在身观的基础，又来弘扬广大的菩萨行。那菩萨行的精神值得称述的，也导致归纳为三项啊，括弧一：三圣同入无余涅槃而发菩提心。啊，这在般若来讲是三圣共入无余涅槃啊。那有的他是认为二圣不是真正入涅槃了、啊，那只是化成而已啊。但是以般若来讲，他承认二圣所证的是真实的涅槃啊。但是即使最后证的涅槃，但是菩萨呢还是发菩提心，不断的救度众生啊。我们打个譬喻了哈，比如说三界火灾嘛，对不对？我们说啊，一个房子失火了。那有的人他很快就冲出去了，得到安全了，解脱了。但是呢，有的人他冲出去之前，哎，再拉几个一起出去，出去以后又进来，又救出去，不断的这样，最后不得已，好、哦、自己才走。有时候自己还牺牲了啦，对不对？最后出去同样得解脱，但是我们来看发心就不同了，哦有的人他只有自己出去，有的是最后才出去，所以虽然是三圣同入无余涅槃得解脱，但是菩萨的发心忘己为人，啊，这是值得我们赞叹的啊。第二，意他利为悲阙啊，里面啊后面会引到有的人觉得说啊菩萨行太难了啦，哦有没有异行道可行啊？哦。让我又快又不退转的，那龙树菩萨就说，你这个非丈夫自干之言呐、啊，哈、哦，嗯，那应当，要自立不由他，哈、哦，不要只是靠别人，嗯，所以，龙树的论著有淡化他力的倾向，哈、哦，他自立不由他，其精神是尽其在我。第三，三阿僧祇劫有限有量，其精神为任重志远。我们很多经论都是说，要成佛要修学三大阿僧祇劫。那三大阿僧祇劫，这是很多经论所说的。但是般若经哈，它讲无量阿僧祇劫，讲的更多。那大尊里面主要。为什么说三大阿僧祇劫还是有限有量呢？主要就是说，不要以这有限量的心，好、哦、认为说我修到三大阿僧祇劫就好，三点一不干，也不能做这种有限量的心哈、哦、来修学了、哦、那他的精神是任重志远。好，那下面就有别述了哈，这个因为内容也很多啊，详细的话哈，这脚注十二啊，可以参考着作《身观广行的菩萨道》啊，这边可以参考哈。那我提几个要点就好哈。在第九页括弧三的第二段答曰啊，就是 行菩萨道入道人有下中上，下等人是只有为自己，中等人为自己也为别人，上等人是只为别人而行善法。哎，很多人就会觉得奇怪啦，上等人应该是自利又利他啦，为什么在这边只算是中等人呢？那龙树菩萨的解释就是说，真正的上等人他是无我的，他不会去考虑到自己的利益，这个才是真正的上等人。如果还有丝毫我利别人我也要沾一点光，这个是叫中等 的杂行，这是杂行了，所以真的要当上等的，其实是纯粹的，站在无我的立场来利众生，众生即使还没成就，自利则为具足，也就是从利他中来完成自利，好，那我们看，第十页，很多人有一个疑惑啦，就说我自己还没得解脱，我怎么去利益众生啊？那导师就提到，在本生坛，本生坛其实是所有部派都共同承认的，只是有的把阿含经看得比较高，把本生坛看得比较没有那么看重而已，那其实这部派所共许的，里面的本生呢，有很多利益众生，他并不是说在解脱的时候之后才利益众生，他之前就不断的在利益众生了。好，瓜五二，自利不由他，其精神为尽其在我，我这里举了几个，就佛力加持，佛力加持并不是他力的加持了，而是有佛或者是善知识的开示，那我们亲近善知识而内证思维去体悟，我们体悟出来的法相跟佛的诸法实相是相应的，那从这个意义来说，它是佛力加持，所以这个加持指的是善知识的助缘，不是说人家令你开悟，不是这样，早期的是这样子。另外，意行道的真正意涵，众生怕，修学时间太久了，众生又那么多，怎么度得完呢？有没有 越简单呢，越快速的方法？那导师在《成佛之道》有提到意行道的真正意义，其实意行道，先教他修普贤十愿的这些法门，就念佛啦，称赞如来啦，忏悔业障啦等等。那这样子忏悔业障以后，内心调柔了。本来佛菩萨难行能行，不相信的，他内心烦恼淡薄了，他能够信受。信受以后，他就想要效法，然后又悲悯众生。从这样子借助着念佛啦、忏悔业障啦等等，那福德慢慢醇厚了，那能够想要利众生来修布施，就跟六波罗蜜就接上线了啦。想要利众生，财施、法施、无畏施这样的，然后那你要利众生也要自己持戒清净啊，所以这样子的话跟六度接上线，所以意行道其实是这个正常道的前方便，而不是说另外有一个这个超快的列车啊，大家在那边排队啊，你从后面从旁边这样赶，其实不是这样子啦。好，另外第三果报回向，福德跟福报不一样，福德是以不贪不嗔不痴来修一切善法，这样的善法是福德，这样的福德是善法体耶， 你修的这个善法，不贪不嗔不痴，你怎么利益众生？但是我们透过这样的福德，可以感得福德的果报，就称为福报。所以不用怕说，你这个人没有福报。其实担心的是说，我有没有在培养福德？有福德才能够去感得这个福报。那我们在回向，其实是福德果报来回向。这个善法体是不能够回向给众生的啦。其实是如第十二页第一段的最后，善法体不可与人，就是我们所修的这个福德的，这是善法体啊，这没办法给众生的、啊。但是我们感得的财富、资具，这个可以用来利众生啊。好，第三，三大阿僧祇劫有限有量，精神是任重道远，包括在《大毗婆沙论》里面他们也有承认三圣哎。请看刮胡一，《大毗婆沙论》这里又提到有狭小道，有广大道。那这声闻圣快的他的总熟脱一生下种，一生成熟，一生得解脱。但是声闻圣慢的呢，要60劫才可以得解脱。这60劫的代表是谁？各位知道吗？舍利弗，舍利弗是声闻弟子里面什么第一？智慧第一耶。这个智慧第一为什么反而60劫时间拉那么长啊？对不对？好，那这是声闻圣。如果是独觉圣的话，他是比较广的，他是100劫得解脱。如果是菩萨的话，他是三大阿僧祇劫得解脱。那我请问各位，声闻、独觉跟菩萨哪一位立根？菩萨是立根啊，但是菩萨他修学的时间为什么反而更长啊？对不对？三大阿僧祇劫啊，所以立根顿根那不能从他修学的快慢来说，他其实是狭小道跟广大道这边有差别。以前我有那个弟弟的小孩啊，我就跟他讲说，你们这个考试不错啊，我给赏。他就反问我说，那师父，你以前在大学啊，这微积分考几分呢？我说考80几。他说，我都考100呢。他100是算术啊，我说这是微积分啊。所以这个狭小道跟广大道其实不一样，所以这目标啊，跟你所要完成的是不一样，不能从这边来比。好，那我们请看第13页生死虽长，众生虽多，如果能够观空的话，时间是性空的啦。能够观空的话，众生也不是实在实有。所以不必怕生死轮回这么长，那众生这么多什么时候度得完？其实这里面如果我们能够观空，时间是性空的。如果是听得没有兴趣的话，总觉得后观法师怎么还不下台啊，坐得坐立不安。如果听得很精彩，时间能不能短，很快就到了。时间其实是性空的啦。那这众生也非实有，说能够在缘起空性下手，时间啊或者数量都不是问题。加上你的缘起深入的话，自他的这种悲心啊就又浓厚的话，其实不会怕苦的啦，对不对？好，在第14页《大智度论》对佛法的贯摄与修学指南。上一堂开元法师也有提到，有以大智论的四悉檀来贯摄一切佛法，那有世界悉檀，它的重点 是引起众生的号耀，号耀佛法。再来对治悉檀，这个主要是治对治恶行，好断恶。再来各个为人生善悉檀，这个是生善，除了断恶以外也要生善、啊、一个肥沃的田不能只是除杂草，杂草除掉没有种植有益的植物还是不得收成啊、哦、所以一个断恶一个修善啊，那最后是要达真实啊，这是第一悉檀。那导师说，在四安人也好，或者是一切的经也好，其实都有这个主要啊这四悉檀的重点发展啊。所以在第十五页啊瓜五二的最后一段啊，佛法一切圣典的集成，只是四大宗趣的重点开展。四大宗趣就是四悉檀啊，在不同适应啊，直接于佛陀至正的真实。好，那修学指南啊，这我们要了解世俗谛还有圣义谛。那有的人他只想得解脱啦，或者说能够快速的成佛，但是呢，在大智里面有一个很巧妙的譬喻了哈。我们修五度啊，就好像在种植植物，那修般若是在除杂草。我们在修福德的时候啊，有些我见啊、烦恼啊夹杂在里面，啊，这个时候就要般若空慧来去除这个烦恼颠倒邪见。啊，我们做善事，啊，或者为众生服务的时候啊，经常会有这样的情形，一开始啊，任劳任怨，久而久之呢，任劳不任怨，最后不任劳也不任怨了、啊。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空啊，哦，这我执啊，哎，我做的这么辛苦，为什么没有赞叹两句啊？还这样子不断的指责，所以这些如何又能够以空慧基础来广修福德啊？所以啊，必须如角注三十四所说啊，观真空人，他要先有无量的布施、持戒、禅定，其心柔软啊，然后得真空啊。好啊，第十七页，瓜五二，这个值得我们庆幸的啦啊，在啊，导师空智探就有提到啊。在西藏，他们主要红传的龙树学，主要是偏重在升观方面，而两部重要的论书都没有流传，大智论也没有，哦，十住毗婆沙论也没有，所以我们看啊，十七页的倒数第二行，西藏所传的后期中观学，不知道大智论、十住毗婆沙论。所以对于世俗安利还有菩萨行这边就不免无所适从。那大智论它除了里面引用的文献非常丰富，同时也是我们修学的指南。那修学指南导师有提到，从发心到成佛可以归纳为二道五菩提。二道就是般若道跟方便道，就是般若将入毕竟空，觉诸细论啊，这主要着重在上求佛道的。然后方便将出毕竟空，严土熟生，要庄严佛土，度众生啊。那五菩提啊，如第十八页瓜五二，这五种菩提啊，这个请大家再自行参照啊。啊，十九页，这就是假名。假名有三种假，啊，三种假名，一个名假、受假、法假。啊，这个我们有时间啊，再回来补充啊。 好，请看20页。澄清古来的误解，还原经论原来的真意。像《法华经》里面有细珠玉，就有一个人他穷途潦倒，那在当乞丐了。有人跟他说：“之前呢，在你的衣角，我跟你放了一个如意宝珠啊，你可以用这个如意宝珠啊，来换钱啊，来过日子。”那有的人就用这个细珠玉来解释众生本有如来的智慧德性，但是导师从《法华经》的本意来看请看20页第一段的倒数第三行。其实这个如意宝珠在譬喻菩提心，菩提心那主要就是这些阿罗汉他过去曾经听闻佛的开示，就佛在菩萨的时候教化我们这些阿罗汉，现在成为阿罗汉了，让我们发菩提心。可是呢，我们自己竟然不知不觉记得阿罗汉，自以为所作皆办，不受后有了，那得少为主。所以其实这个并不是说佛性本具，而是过去他听闻佛法，曾经发过菩提心，而且这个菩提心是能够种下这个种子，那个才是宝珠啊，只是他暂时忘失了。好，所以今天我们有这个因缘啊，一起来那个，这是种因缘啊。好，那这才是细注意的真正意义。所以在《法华经》讲佛种从缘起，并不是说本具的。好，再来第21页。好，中论里面也有澄清这个意思。大智论里面说，所谓的性，其实是积习成性，就是习惯积多了以后，那成为这样的特性，有善的习性，有恶的习性。那人生下来有父母的教导啊，还有师友的熏陶和社会的影响，养成各种不同的性格，或者说过去世有些善恶的因缘成为各种不同的性格，这个都是渐渐累积而成那这样的习性都是渐渐积习成性的，并不是说有一个本性所以大圣三系对佛性的看法不一样。读21页倒数第二段，有人说佛性人人本具，这指的是如来藏的讲法认为人本来就具有如来智慧德相，本来是清净的，这都具有的。那还有曰无漏种子，说某些人有佛性，某些人无佛性，这指的就是唯识。唯识他主张有五种种性还有声闻种性、独觉，还有佛种性，另外有不定种性，还有一禅体种性，就是那没有佛性那这是唯识的讲法。依中观来看，这个都是因中有果论就是你本身没有这样的种性，没有这样的佛性的话，你再怎么修学都没有用但是依中观来说，众生其实是没有决定性如果能够亲近善知识，听闻佛法，能够慈悲智慧具足，这样的无自性空性，事实上只要因缘福德智慧具足，其实是人人可以成佛的所以中观所说的佛性其实是空性无自性并不是说本有，也不是说绝对没有那这个就是导师从大智度论还有中观这边来说好，看22页。 第十啊，一大智论十住辟文及中国早期的汉译典籍来判定初级大圣经，这就是大智论跟十住辟文，他除了在阐扬菩萨的修学以外，他引用了非常多的经律论啊，那这些正好可以作为断定哪些是初级大圣经的一个准则啊，所以导师说这两部论不只是在修学方面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在文献上它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指引啊。那详细这部分我们下午有圆婆法师来为大家介绍啊。好，第十一，导师晚年的定论。很多人觉得导师那提倡人间佛教，这个不是说他只是依着其中一部经啊少数而已。导师你看在普陀山阅藏能够把所有的藏经阅读完，有阅读完还不算什么，能够阅读的懂，这个就不容易啊。所以导师他一方面说太虚大师的启发，二方面又重了这博览经论啊，提出这些怎么样来洗练不合时宜的来提出怎么样恢复佛的本怀，所以难免对一些中国传统的弊病啊会有所评论啊，或者说对后期秘密大圣啊会有点这个指责啊。那到底导师依据的是什么啊？那这里导师在最后一本著作《永光集》有说了这么一段话啊。导师说：“我与月称思想的关系很少人提及，唯一的例外是江探成先生啊。那江先生对月称的思想。”似乎与我差不多，知道的有限。导师实在是很幽默了哈。导师对月称的思想，那里面你检索一下，对不对？应成派啦，种种的那些月称思想，那当然是理解很深入了。但是他很幽默的说：“江先生，你跟我差不多。”这很含蓄了哈。那主要江先生他认为导师有很多是受了月称的思想的影响，包括大乘三系的判教理论基础啦，还有导师写的唯识学探源，他也说是受月称入宗论的影响。但是导师就说，我写大乘三系那是在民国三十年就写了嘞，根本还没有碰到法尊法师啊，那唯识学探源是民国二十九年就写的，那入宗论的译出是在民国三十一年啊，对不对？怎么会可能参考月称的著作呢？那导师的主要依据是什么？在二十三页。倒数第二段哈，导师说：“我所批判的不只是中国传统佛教有一些没有回悟到经论的本意的这样的中国传统佛教，有的时候以方便为真实啊，以方便为就近，所以导师会稍微从经论的原意来做一些澄清啊。”还有对印度后期神秘预热的佛教，导师也有点评判啊。那这一段的倒数第二行啊，导师所依据的是中国传译的《龙树大智度论》。好，那大智论有一百卷呢，被赞叹为佛教百科全书啊。那这值得我们好好来阅读，好好来深入啊。好，那时间过得很快啊，真的是时间性空，我们先到这里啊。 大家有什么问题啊，请提问。好，谢谢。啊，这里问到，导师阐发龙树学是否表示导师对唯识学、如来藏学说的贬义？其实在成佛之道的大圣不共法最后，导师也对般若波罗蜜有会通啊。其实主要是众生的根性不同了。如果要讲空，但是有的众生容易误解，对不对？所以呢，在唯识它也是方便善巧。本来是一切法空，那唯识善巧，怕有人落入断灭啦，所以说空的只不过是遍计值，但是依他起还有原成实是不空的，所以就变成有一部分空，有一部分不空，是为了做这方面的方便善巧的度化。但是中观也好，唯识也好，基本上都还是谈无常、缘起。虚妄为是嘛，他是谈无常，但是有的众生呢怕无常，所以就主张一个真常为心，不只是虚妄的，他要真实的是常的，用这个如来清净，如来藏来接引众生，但是最后其实有点出来了，这都是接引众生的方便。就是五事不具足的啦，或者是有的众生怕无我具啦，无常的，怕无常无我的，那也做一个方便的接引。有一次我请教导师了，就说导师这样子推崇般若中观，那对于唯识啦，有的修学唯识如来藏的话，是不是就白修了呢？那我问题还没问完，导师就说先把这个问题放一遍，对于三系哪个究竟了义，这各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导师说重点，其实每一系它都有一个完整独立的修学，所以我们不要在还没有完全了解之前，就如很多山，它高耸入云霄，我们看不到山顶，但是在下面细论哪一座山比较高，哪一座山比较低，导师说如果不管唯识也好，如来藏也好，你能够这样子从头到尾修到底，即使不究竟，它稍微转一下，那不只是实在的我如来藏，要转入无我如来之藏，对不对？那能够这样子的话，其实也是可以得解脱的。那只不过就是有方便善巧的不同了，有的是救命仙丹，有没有什么糖衣啊，这些啊，有的还需要一些玩具啊，众生才能够接受等等，好，那这里有提到中观般若的空与文殊所说的空有什么差别，般若经跟文殊法门都是在谈智慧了，那般若的特性比较用含容三圣的，而且对于这缘起空这方面是着重在缘起这边来悟入我空法空，那文殊法门它就比较着重在法界，着重在一开始就悟入这实相，从这真如法性实际这边做平等观，是它有一些微妙的差别了， 对二圣就比较用严厉的呵斥的方式。那比较具体的话，大家可以参考导师初级大乘佛教起因开展的文殊法门，那边可以参考。好，另外有问到，就是在第十九页啊，三甲到底是什么呢？就有缘起空性假名中道嘛，对不对？那假名波尔经有提到三甲，这个主要是佛在波尔会上请须菩提为菩萨说波尔波罗蜜，他不是请大菩萨说，也不是佛亲自说，却请声闻大阿罗汉的须菩提来说。那须菩提怎么说呢？好，我们看第十九页的第二段，会命须菩提白佛言，说世尊，您要我为菩萨说般若波罗蜜，但是世尊所说的般若波罗智，何等法名菩萨？在须菩提看来，没有一个实在的菩萨可言，实在的菩萨不可得，那菩萨智的安立也不可得了。我等不见是法名菩萨，那般若波罗蜜这个法也是不可得，菩萨也不可得，般若波罗蜜也不可得，那如何教菩萨们般若波罗蜜呢？须菩提说法说完了，请问各位菩萨，你了解什么是般若波罗蜜吗？好在龙树菩萨的大智人有解释了，那这里就提出三甲。好，我们直接看角注53，导师大智人笔记就提到三甲是法甲、受甲跟名甲。法甲就是色受想行识这五蕴的法，就是法的施设了，这是法。那什么是受甲呢？这个受的意思就是依染众缘而成的复合物，这个叫受。也就是五蕴合合假合成为这样一个众生一个个体。比如说我是五蕴假合了嘛，对不对？那色受想行识这就是法，那假合成为我这个个体，这个就是受，受施设，受假。那各位也是嘛，对不对？也是五蕴假合。那么对某人给他一个安立个名称，他叫开仁法师，他叫后观等等，给他一个安立个名称，这个叫做名假。那大智里面他说，修学的有一个阶段性，先破除对名字的执着，了解名字是假施设的，不要执着。怎么破除呢？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有的人指责你，你笨得像什么一样，你不要去对号入座了，名字是假的，你只要反省一下有没有这个缺失就好，不要这暴跳如雷，能够这样子了解到名假。进一步呢，破名假到受假，受假就是说你有一个实在的个体，永远不变吗？事实上我们一生啊很有限嘛，对不对？小孩到老人啊，这个也是无常变化，能够了解这个无常无我，这个就是受假。那这个受假其实就了解到我空了啦，或者众生空。再进一步了解组成这个个体的一一的色受想行识，它是实有的吗？它是长恒不变的吗？这五蕴也是因缘合而生，了解到法也是空，也从这样子来 破名甲到受甲，破受甲到法甲，那破除对法的执着到诸法实相，它是这样子的来的。好，那另外在第24页导师以大智人来评判印度佛教，也评判中国传统佛教。那么在很早，其实导师有写印度之佛教，那太虚大师有做书评了，对导师印度之佛教有一些评论。那导师呢，在写一篇文章叫做《净达义印度之佛教》，这个收在无争之辩121页到122页之间哈。那这里有还有问到，在24页的第5行，首先提到龙树菩萨的值得称赞的三个精神啊，就是忘己为人呐，还有任重道远。还有尽其在我，那这里问到倒数第4行，以此格量诸家，无着系缺出意。出意是什么意思呢？出意其实就是第23页倒数第4行，三圣同入无余涅槃。无着，因为无着系的唯识，他主张五种种性。那有的众生他是没办法成佛的，那有的甚至连成就声闻都不行。他不像龙树学，是三圣共入无余涅槃。所以说这无着系缺出意，指的是对唯识的这他们主张五种种性。他缺少三圣共入无余涅槃的这个意思。那起信论唯一见成义，唯一见成义这个指的是第2项，在23页倒数第2行，以三大阿僧祇劫行因为有限有量，此任重致远之精神。那因为起信论里面有说到菩萨修学有根性，有力，有钝。那这个在角注64的刮胡二导师有解释哈，这一大圣起信论的意见来说，一切菩萨都是经过三大阿僧祇劫成佛。那其他或许根性的不同啦，它是说法有些差别，但是其实都是要如实的具足圆满福德智慧之量才可以。然后禅宗唯一自利益，这个指的是第3个，就是次求易行道者为自性确立，尽其在我。这唯一自利啦，尽其在我。所以如果比对唯识系真常唯识系来讲，那在中观系的话，它是具备有这三种菩萨精神的特色。好，那时间也差不多了，有一些问题没办法回答的，我们下午综合讨论的时候再来回答。好，我们今天到这里。
大众请起立。